啊，我们今天好像就讲完了嘛，陈文林。
哎，讲完了，竟然，我还想着还有
啊，
这么多，就对，等于是上次是一半嘛，讲到20分，差，这速度真是，可以，反正也文字大部分地方还比较简单啊，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很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快。但是有个别地方就是这个字啊，意思还是有点不，你看三家什么的，这个三家五请，可能有个别地方啊，可能
三家就是，
老
好
师。
像它指的是那个，集体，就是指的是在，就是夜摩天、兜率天什么哪个天请他讲法的那个吧。
三家那个，反
他
正
主要
很
还
少，
反
是
正
不是？
就里边的内容啊，有个别的地
个
方
别地方，但是都不是很，好像不是很主要的。前
还有
面
那
那
个
个
仙
对，
宫什么诸天啊，仙宫为诸天
对，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啥意思，是好像是道宣。这就是天神给道宣讲这个清凉道场，就是讲到他的那个道场，这个有个典故的应该，
可能那个要张师兄再去查一查，这样更会。
要
还有前
查一
面
下，
那个石宣门，我觉得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啊。石宣门，但是有一个个别地方，就是像那个微细相融那个啊，那个门。那个还不是太清楚，
那
哎，石
个。
玄门的那个都是，哎呀，我都想把它摘出来，再把它弄一弄。
这
但
十
是第
玄
一
门，你可
特
以
别
再
好，
找另外一个地方啊，你可以把那个《华严经》轮观里边的讲十玄门，那个好像还有一定的发挥。《华
那
严
就
经》轮观里边讲的十玄门，好像对这个有一些发挥，有一些，反正就是，这因为这是个纲要啊，提了一个名称。那个《华严经》轮观里边对十玄门，好像有进一步的这个解释，就比这个地方内容要丰富一些。
那特别好，因为我想把这个实验文专门摘出来，然后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弄发一下。
喂，
后
石老
来
师，
后，哎
啊，陈那张
张
国
个
峰，
峰啊，这
哎，好，
个先谈这个问题前，先还是先请教两个冷问题吧，
好
谈
啊，
这。
没问题啊，没问题，反正我们现在就自由，大家有什么你说了，你有啥？
我就是讲
太
啊，
好了，
张师兄，你最
还
好
是
也
就是
开一
今年
下
的这
那
个
个
学
视
期，
频嘛。来请教一下，
你
那
说啊，
个华严的这些，比如讲它的这个义理啊，或者说理论的，或者说名相的话，它这个来源呢，比如讲四玄门、四法界等等，对吧？啊，这个都是华严祖师在对。这个整个经教进行贯通之后的一个发挥，或者说一个总结。实际上，如果要按照原教旨主义者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考之于经证的话，似乎都找不到经里面具体的这个，比如讲它的这个来源一样。
六相的话是在这个初就是这个十地品的初地边上提到有六相的，六相十玄啊，法界
四
这个
玄是
词
找不
本
到
身，
的。
十玄找不到这个法界这个词是很早就有的，然后华严
这
宗
个
的
是有，
人，对，法界唯识和那个里边都有，天台宗都有，这个法界这个词的用的挺。
它包含的这个妙理，那肯定是与佛说，这个本经是毫无疑问是契合的，对吧？因为原来我在这个之前，比如讲对天台宗的判教啊，是这个天台宗的58教的这个判教的这个说法呀。后来仔细阅读这个《涅盘经》的南北本之后，发现他这个判教的这个教相的这个名相啊，确实还是来自于经教啊，
对
在这
呀，
南
他
北
那
本里面这个
个什
有。
么盛行婴儿性，包括那个什么醍醐教什么，都是从涅盘经得来
对，但是这个
的。
十全门，这个确实这个，加上我查了一下，十华严这个80华严里面查不到这个乃至于玄字这个字的出现的似乎没有，还有
啊，这个，
法界是有，四法界这
那你要
个
看，
连说是可能就不一定有。
哎，他反正讲这个道理，就是借用一种名相，这倒没什么。反正你看他讲的智玄门，实际上是把他那种无碍岛啊，那个菩萨行的那种一多无碍啊，那些东西，给他就用这个抽象提出这种理嘛，来描述那个东西啊。
是的，我说他这个理是合于本经的，也是契合于佛说的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学界啊，对这个汉传佛教是吧，有种种这个不认可的地方，认为是祖师教，它不一定是佛教，因为这个里面的发挥太多了，乃至于有超佛越祖的这个倾向，所以。这个怎么样回应呢？怎么样来能够做到这个事理无碍的话，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吧？
其实你知道，我们讲华严宗啊，华严宗的这些著作，它的目标呢，它是为了解释经典的。实际上，就通过这个道理，你去看经典里面能不能找到对应，或者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宗派的这个，它实际上它是为了把经典的这种原理啊和那种佛果境界和它的修持方法来给它解释清楚，它实际上是个桥梁。就说它不是一种辩论。如果你从学术研究，近现代的学术研究，它对整个中国佛教都是质疑的。在国际这个佛学的所谓的学术圈里面，中国佛教就是个贬义词。那
是的，
贬义
是
词，因为
的。
它有很多原因啊，就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比如涉及到《楞严经》，涉及到《大乘起信论》，涉及到翻译，比如说《华严经》里面的某些。什么如来发现众生都有智慧德相什么这，那有人就认为这个翻译也不准确了，包括涉及到唯识里边涉及到这个摄论的这个翻译，那唯识里边包括你像唯识里边上个世纪的这个前半段啊，中国的这个佛教里边，这个欧阳靖我和韩清净这一代人，包括到后来的这个。再往后一点啊，就是他们那些，就是整个上个世纪一直到80年代，它延续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唯识里边就涉及到唯识三十颂，一个法国人在尼泊尔发现了他的梵文本子，然后这个西方的包括日本的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呢，他们呢就去比较，发现成唯识论玄奘的翻译就是有问题的。然后呢，就出现了古唯识，所以无相唯识和有相唯识，古唯识的这样学说和新唯识，就是玄奘窥基的这个唯识的这个争论非常大，核心就是唯识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唯识有分辨辨别的意思，有了别的意思，也涉及到这个三能变和一能变，比如说是。阿赖耶识别，就比如说在摄论里边，这阿赖耶识它变成11种相啊，是一能变。那么到了唯识宗的这个玄奘的这个是就是三能变，也就是说最终可能就是安慧和护法这两个系列的这种差异。那所以说有人就认为就质疑这个唐代的唯识宗对不对？但它的原因的，原因呢就在于发现了一些梵文的一些。它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是发现了30年代的是法国人发现了，在尼泊尔发现了唯识三十颂，因为整个唯识学派它建立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三十颂。那这个三十颂的这个不同的版本，一些核心词的这个翻译出现了不同，一个寄颂，一些寄颂的这个翻译有差异，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所以呢，这里又出现什么弥勒学，弥勒的那个，像这个韩清净，他就偏向于弥勒学的，那就是那韩净清，后来一个二，这大概是活到90多岁，那另外一个叫韩净清，那他也是倾向于这个否定这个唯识，就是这个唯识宗派的，就是玄奘一系的，但
是
是
的。
呢，欧阳靖我还有一些另外一部分人又去认为。玄奘窥基的是正宗，这是这一个宗派来讲，它是个原因啊。 如果从整个来讲的话，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涉及到冷企业经、还原经，涉及到一些原点啊，它的翻译，不同时期的翻译，现代人从藏文啊，从梵文的本子里边去一些片段里面去来对照，就发现古代的翻译也有问题。然后古代的这个全文的这个版本呢，影响了后代的各个宗派。中国人又是本佛宗经嘛，对吧？那从经典里边，然后现在从经典的这个翻译里边去讲很多问题，那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许多的争论啊。这个它是有它的背景的，还有一个跟民族有关系，比如说日本的，其实佛教，中国佛教在日本传到日本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跟它的民族的这样一个特性有关系。所以这整个它就是一个漩涡啊，就是一个漩涡，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什么叫原教旨呢？实际上他们自封为原教旨啊。那包括比如宗喀巴的很多人家发现他翻译东西也不准确，那就是这实际上就是把古代印度的这些大乘佛教的一些分支啊，或者一些东西到近现代有种种原因又把它重新拿出来，而且很激烈，很激烈。有一些人就坚决的否定，我看到一些文章啊，坚决的否定。我上次还问陈文莲了，我说，为师的学者在吵什么？现在我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他们吵架在吵什么，是吧？比如说关于四分说，对，有人认为这个玄奘窥见这个护法这个四分说就是不对的，是吧？不究竟的。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两分说这个能所的这种，还有关于遍计值到底和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关系啊，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有人就主张是弥勒学，就是三十学会，当时有个三十学会就是研究弥勒学的。那弥勒的那些论，比如说《大乘庄严经论》，比如说《变法法性论》《变中边论》，那这里边去看到，确实和成唯识论里边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啊，摄大乘论那更是这样的，关于第九识啊，关于什么，这里边有很多差异。这是就一个宗派的差异，那整个中国佛教的差异，实际上它根本呢就是说有一个真常唯心系啊，主要对如来藏这个体系的一个质疑，或者说对它的一些种种的这种争议吧，涉及到一个缘由呢，涉及到就是所谓的伪经，比如说有人认为。菩萨璎珞本业经，有人认为这个甚至人王经，大乘起行论这，但认为都是，特别是楞严经，认为都是伪经。然后这些东西呢，把核心的，就是说有没有生化的这个机制，就是道家讲混沌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一个东西生出了许多东西，派生出来许多东西，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如来藏的真常唯心有这样一个倾向，就是一种像外道的神我见，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性，心性是清净的，是寂灭的，还是有觉性的？心性本寂还是心性本觉？这两个呢，都就像熊十力和吕澄的这个争论是一样的。那这些呢，就是他的很多问题啊，像再加上一些民族的原因啊等等，出现了就近现代这样一个趋势吧。这样一个趋势，就你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呢？他否定了整个汉传佛教里边，因为比如说华严宗的祖师很多就引用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如果被否定掉了以后，你就没法去理解它。但是呢，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就不能人云亦云，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有体证，对吧？你自己要有真实的体悟。你有自性之后，你才能鉴别它，你才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也会知道祖师讲的是什么意思。按照太虚大师讲，就从果八宗皆缘嘛，从果上来讲是一个东西，但是从整个一个境和形啊这样一个差异上来讲，它体现为八宗的这种差别。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都是从果觉的这种境界流露出来这样一种。差异的这种法门，所以说你如果被学术界带着节奏走，你永远走不出来。因为学术界的人他很多他不懂，比如说性寂和性觉，其实我认为性觉就是性寂的一个方便说。你在照例里面看，寂就是照， 照就是镜，是吧？你看，你看这里边啊，比如说真如熏不熏习的问题，你看《华严宗略策》里面最终讲到的果是离言的啊，果是离言，但是他最终还回到这个果，但是他离言不妨碍方便啊，对吧？你说唯识的那个争论也是的，你说究竟呢？不管是古唯识、今唯识，它究竟来源，它说一个什么？那古唯识讲一切都是实，今唯识讲一切不离实，就安立了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依他起的一个净分和染分。那么净分的染分就是遍计所知，净分就是圆成实的。那你说这里边如果从终极的来讲，它是否定什么东西了？它肯定什么东西了？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实在的，要有一定的体悟。禅宗的祖师，我觉得讲的最圆融，就是他是限量的讲清楚，而他是从这个根本里面出来的。所以你就千万不能被他带节奏，你带节奏，那你要去学梵文、学藏文吧，甚至学日语，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书读完，你可能或许还搞不清楚的。所以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实际上它并不难。我觉得就是你需要你一种鉴别，或者说，从你一个，如果你学佛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学者或者不要卷人的，那你就多读经典吧。比如说普贤行愿，所有的东西你就可以，你用普贤行愿，你就是你要开发自信之后，你就按普贤行愿去观、去行、去诵，那你可能你对华严经的理解就会更强大。然后你再去看这个论，觉得确实论也很，你的这个论的经富论贫嘛，对吧？这个论呢，确实它也是不完备的，只有你看你站位啊，什么角度去看这些问题，你要知道
非
它
常
的
有
原
趣。
因和它的来源啊，它实际上近现代许多是跟语言学有关系。
是的，石老师，您刚才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汉地祖师这些篆书留下来的这些，他的最终的这些著作啊，论著啊，最终是指向这个真实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一个智慧的流露的一个结果。那实际上就是说到这个教理行果是一个圆满的结构，然后这个教理行果之间是相互增上啊，相互一体的。我们这些汉地的祖师，这些篆书，并非是为了构建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或者说一套理论，来进行这个思辨，的一个产物。它实际上是教理行果之后的一种圆通的一种。方便和圆满的一种，或者说行不和不外缘由的一种体用的一种结合的一种结果。那么说，你执着于这个文字，这个来考证、来考据的话，这本身就是世间学问上的一种需要，一种知识体系构建的一种需要。
它是这样的，它其实同样，它也有用。我觉得有用，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在于熟知啊，熟知不要限于文字之中啊。比如说唯识，我看了古唯识，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倒是真的还挺喜欢古唯识的。我去看这个《大乘庄严经》呢，我觉得很有感悟啊，就觉得非常亲切。那就是说，也是看吧，就是我看社论，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比如说80、90的这种安利啊，其实也就是个名言方便而已了。包括真如熏习也是个名言方便而已了。那这我觉得这个和那个所谓的真如不熏习，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啊。它实际上所谓的熏习是不熏习的一种，你比如说真如清净，你的心也就是契合这种真如，那么它自然它就有你心在契合这个东西，那它自然它的污染啊，它就不起作用了嘛。你合于它，那就从它这个对峙，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对峙。当你在这儿的时候，它就那污染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智慧契合这个，你也把这种作用啊，对污染这种作用，你也可以讲为对峙或者熏习，就看怎么理解吧。就是说，如果你要从，所以说还是要真正的一种体会，我觉得才行。否则的话，你就会，因为为什么我们看所有的文章都是这个论这个事，这个论那个事，这个是比如说玄奘下面有窥基和圆策。有人窥基和圆策就是两个体系的，有人就认为，甚至有人认为窥基就不是玄奘的学说，也有人比如说什么，周书家那些人，他们就说，哎，那玄奘他就不是个玄奘是义师，不是宗师，所以说这个唯识这个东西也不成立，说那是窥基他们搞的， 所以，但他们都会，他们都所有的证明都是现成的文本，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是
这
一
个
个
里面
就是学者写的东西都是文本，都是文本的和文章，然后但是呢，但是这个关于唯识的东西，其实在明代也有一个，就是明代的时候也有一个兴盛，在唐代时候很快就消亡，在明代兴，然后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候。等于说，这民国那个时期的是在清末民初啊，或者民国那个时代，就50年代以前也有很大。在80年代又有一次这个复兴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去看这些问题啊？就一个宗派，那其他宗派因为比如说华严啊、天台啊这些东西，那因为它包括禅宗，比如说我那天碰到一个人，他禅宗，他说他是唯养宗，他是什么宗？他说。但是其实上，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天台宗，它到早期的慧文大师再上追溯，就到龙树了。那慧文和龙树隔空传递，时间和空间都隔了那么多年。虚云长老他把禅宗的5家7派全部收起来，他禅宗的5个他全部收。但是呢，比如说那法眼宗什么，那从历史来看，到虚老这已经也隔了好多年了。上千年，八九百年，那现在的人他就说，哎，但历史上记载的，比如临济宗的，可能到第40几代了。那么法眼宗、云门宗、唯养宗可能才10几代，那这就是隔空。这里边你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啊？它有一个，所以说呢，有一个就是你一个主体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人你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哎，像这个信息非常发达，我们看到。Chat GPT 对吧？Chat GPT 它可以帮你写文章、写广告，包括它可以代替许多人类。就是说它写的这个硕士论文，它可以
超过
写，
一
比如
般
说，
的水平，
对它就是它的阅读和总结能力超过了一个人。比如你读的硕士里面，你可能三年，你几个月、一两年，你那么多的听课阅读以后，你可能写一个东西，你才能写一个摘要或者一个东西啊。或者一个论文，但是他可能，比如说你可能读15个小时的东西，他可能几秒钟就把它写出来，啊，那你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信息非常发达，我们上一代的，就更上一代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读书，他们7、8年、10来年他会读懂，有的甚至一生啊才读懂读通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写了一点东西，那纸片写了一麻袋，又没有电脑的那个时代，对吧？那现在的就很快了。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比如你想看任何一个经论，你网上可以搜，你也可以查到文章争议，都可以找到它。你怎么去来让这些东西对自己受益？那我觉得佛法呢，就是一个综合教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看怎么去学吧啊，就是看怎么去学。就如果说你是，因为很多东西它已经无法去证伪或者证实了，很多东西无法证伪和证实了。那比如说，对于唯识宗，他认为玄奘翻译的那个《成无实论》，第一，它是意译，很多是意译，不是真正的按照那个原文的那个忠实于原文的梵文的那个本子的翻译。另外呢，认为玄奘呢，他是有取舍的，他是有护法的这个学说，也就是他有某种偏见在里边，他否定了安慧啊等等的其他的那些所谓的古唯识的那些东西，所以后来他们叫弥勒学。那弥勒学是正宗的 世亲无着世亲弥勒，认为这个是最完整的东西啊。那就是所以说，很多东西虽然是学术，但是实际上夹杂了很多个人的妄想和投射，和个人的偏好、智力上的偏好，和他拥有的资料的这种权威性，和他的所谓传承他的老师的这种影响。那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去讨论，也可以去查。但是说，比如说，你就回到你刚才讲六相十玄的问题，如果对你来讲有用，可以帮助你理解《华严经》，OK，它就可以了。然后你读了《华严经》，对自己的心性啊，智慧或者对降伏烦恼，对自己有用，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它就是宗教的这种目标就达到
对，是的，我就是讲，它是教理
了。
行政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构的一个
对对，
这个体现嘛。
嗯，
而且您讲到那个几个，其实你讲这学界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 所谓后来发现了新的这个物证啊，比如讲什么新的典籍啊、本子啊，这个里面事情还是有个缺陷，这些它不可逃越。因为你比
对啊，
如
本
讲
子也
现
可能这
代
个，
再发现的这个本子，你难道就能证明超越古德当时所用的本子的这个它的
对，
这
这
个真
本
实
子
量了吗？
也可能不一样了，这个本子也可能传写的时间可能
我
不
就
一
是
样
讲，
了，是这样的，
因为我
对啊。
们从这个中国汉传大藏经的这个流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嘛。这个汉大藏经这么一个典籍，基本上集每朝每代的这个顶级的一个汇集的一个成果，它还是在历史的这个流变中发生了一些，甚至是质变，走向了这个起义，对吧？
所
所
以
以
我
你
的
不
主
能以。
张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如果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啊，和一定的熏习啊，有一定的基本的框架知识，我觉得我的主张还是读原论和原典。比如说唯识的，你去读那个《变法法性论》《辩证辩论》，当然你也可以参照不同的译本啊，你就读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就读这个《瑜伽师地论》，你真正的去读，那我觉得你即使比如说你关于声闻成关于修订的，关于这个，比如说阿赖耶识的，关于这个，什么无为法、有为法，但是我都可以去找去看。关于这个，比如说无法啊，比如说名相、妄想、差别、政治、如啊这些都可以去看。但是呢，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讲，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经。比如说，你看《解释密经》。你看这个楞伽经，楞伽经它的观法，你如果简单的把楞伽经说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然后八识二无我是一个系列，无法是一个系列，而这个无法又和解释密经和这个楞伽经里边去比较，然后你这样就会就是横向的去在很多概念里面去会游荡，但是如果你它有一个定体啊，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讲的这个太虚大师，他一个经有一个定体啊。其实楞伽里边，它就是心的这种观啊，就是自心现的这种观很重要。就是说你的思维不能代表观，不能代表现观。那你要知道这个观法的原理，体验到它，然后你再去从经典里面得到一种赞美，然后得到一种确证。这个是你觉得其他的语言，你就是它可能是不同层次的一种描述，跟它，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对错，就是描述层次不一样。比如苹果，对吧？苹果，你可以用艺术的眼光去描它，也可以再从医学、从许多角度去看它。所以说，那苹果也可能成为一个凶器，可以砸死人，对吧？它也成为一种腐烂的东西。所以说，就是任何一段，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你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就涉及到一个学习佛教的一个路径啊，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从佛教得到什么，这个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就是我们学佛的目标是在于真正的追求解脱吧，对吧？追求一种，或者说用世俗的讲法，就追求一种安心和幸福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中受益？这是一个。其实我现在讲这些东西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没什么讲的，这包括禅宗更不能讲的。但是讲讲就是玩玩，就是可能有缘人觉得好玩，也用这个因缘能够引起他对佛法和禅宗的兴趣。甚至信心啊，这样的话，能够有用吧。本身来讲，这东西没啥好讲
是的，我就是觉得这些，世间知识体系或者这些学术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它就是它是一个闭环的一个知识体系，它基本上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名相到名相，
对，
的一
它
个
是。
文字游
因为
戏。
他的博学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上，这个如果用 ChatGPT，将来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虚拟的学者，而且这些人可能往事就是那些在历史上争论过的人的一种转世，所以他那种名言习气还在嘛，他名言种子在，他还在遍及之中来起作用嘛，
就是恰恰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整个的体系里面，它的这个离严正信呐，您讲的法语里面这个多次讲到策略里面讲到的，这个本身就是超越文字的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行政的一个它的神圣性所在。那 么
所以
这
呢，
些东西。
我有个想法，我还能哪天稍微跟陈文良，下次我们在一起好好聊一聊。我想把一些东西呢，就给他瘦身， 就是非常之简略的去讲，比如成功学论，就把结论性的东西讲出来，然后呢，把这其他推理那个辩论全部放掉，啊，这样去讲。但是也有人做这种总结了，然后再稍微发挥一下，包括那些弥勒五论吧，那个弥勒论我觉得挺好的，那种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实修行啊或者很实际的角度去，宗教实践的角度去讲一讲，我觉得比那些争论性的东西要好吧，嗯。